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一生都蒙福。我们知道再过两个星期呢就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新春佳节。这一个月呢我们过两次新年哈、那我们在过迎接一月一号的公历的新年的同时呢，在一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又迎来了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那每一次到春节的时候，中国的家庭都有一个传统，就是要怎么样，要在我们的门上面或者窗子上面要怎么样，要贴对联，还要怎么样，还要贴福字，对不对？所以呢中国的福文化呢在世界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不但呢要贴福，而且还要怎么样，要这样子贴，要把倒过来贴，因为就寓意是什么，
找到了。
那其实中国人所讲的福是几福呢？中文讲有五福，对不对？我们圣经当中讲有八福，要比我们所传统观念当中认为的福要更多。那所以呢，我相信今天无论是中国人或者其他族裔的人，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那怎么样才能够一生都走在蒙福的道路上呢？这样子，我们每一年我们贴福字，我们有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有美好的祝福，但是要如何才能够真正得到福气呢？在今天，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如何才能真正来蒙福。但是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小的故事。可能这个故事呢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听到过哈，就是讲的有两兄弟，他们住在很高层的房子。他们住多少楼呢？住80楼啊。那有住80楼，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回家的时候呢，发现那个电梯啊，因为是半夜了，电梯检修停运了，就是说没有办法坐电梯回去。他们两个人想一想说，因为我们这么年轻，不可能说没有电梯就回不了家，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自己要爬回去哈，爬楼，爬个80楼爬回自己家。所以他们就背着自己的东西就开始往上面爬。但是爬到20楼的时候呢，就已经汗流浃背，已经气喘吁吁了哈。那一想不行，不能再带着东西爬楼了，要轻装上阵，所以他们又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来，放那个时候继续往上面爬，然后就又爬到了40楼。这个时候就已经爬了一半了，爬到40楼的时候就更累了。那这个时候呢心里其实是有点后悔的，还有一半路程要跑。那这个时候上上不得下下不得，因为你在中间的位置不知道该要怎么办。于是两个人就开始有一些的争吵跟埋怨，就责怪对方说，那为什么你当时要提议说我们不坐电梯爬楼回家也可以呢？现在在这个位置上面该怎么办然后就但是又只能继续往前面爬了，所以就一边吵呢又一边跑。爬到60楼的时候呢，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就不吵了，也就就只好默默地爬。最后总算爬到了80楼，到自己家门口，然后呢就准备拿钥匙出来开门。结果呢钥匙倒是带了，但是呢放在包里面了，那个包呢在20楼。所以在这个很短的故事后面呢，作者就说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了。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有很多的梦想，有很多很大胆的想法，都在我们20岁那个年轻的岁月里面。但是当人到中年，到了40岁的时候，很多现实的问题面对，比如说家庭的问题、亲子关系的问题、夫妻关系的问题、事业上面、工作上面的压力都迎面而来的时候，人开始变得现实起来。那同时呢也开始变得很多的焦躁跟不安，有非常多的埋怨争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了60岁的时候，人生开始沉淀下来，大概夫妻之间也不再吵架了吧。这些我们当中年长的伯伯啊妈妈们，是不是到过60岁以后夫妻不吵了吧，对吧？然后呢很多的问题呢可能慢慢就沉淀下来，最后到了80岁甚至年纪更长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一生，发现在我20岁的时候，很多的梦想其实走过来一生从来都没有实现，我的很多的想法 都留在了20岁那个青春的岁月里。那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摩西在诗篇90篇所说的，我们一生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如飞而逝啊。这就是，那作者说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却有不同的想法。也许我们的人生真的就像爬楼一样很辛苦，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会这么的辛苦，我们的一生当中会越爬越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爬楼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眼泪、有汗水、有争吵、有埋怨？不是因为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一生就注定是这样，而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一位神，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与这一位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一生没有为主所用，我们的这一生走过来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这一生充满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什么都没有。就好像刚才 Amy 姐妹所讲的，也许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车子，我们有财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能不能够伴随我们一生之久呢？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有确据的只有一样，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就是我们的神。同样的，回到这个问题当中，回到福的这个问题当中，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可是真正的福是从谁而来的？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年又一年又怎么样呢？新来的2017年又怎么样呢？跟去年2016年又会有什么样的分别呢？实际上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来谈到福。大家可以来看这个福字，福字的旁边是什么旁？是神字旁。也就是说，今天唯有我们的神才是所有祝福唯一的来源，他是所有祝福唯一的源头。我们的福都是从神而来的，离开了神没有福，我们没有办法谈这个福这个字。大家知道圣经当中第一次谈到福是在什么地方吗？是在什么时候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字，第一次提到福？
八福
在哪里？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更早之前，在哪里？
八福之心
比罗亚更早。对，我们请弟兄姐妹们来读《创世纪》哈，第1章27到28节。
八福的心，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福，也是神给我们人第一份礼物。神给我们第一份礼物就是祝福嘛，就是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喜爱赐福的神，他本身也是一位祝福的神。那我们有了神呢，才会有这些的祝福。福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因为中文其实看不出来，我们现在读的中文圣经你没有办法去看，可是当你去读原文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原文当中圣经所有的福全部都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从来没有以单数形式出现过。也就是说我们神所赐的福呢是多样的。那我们的神呢，他就是一位真正赐福的神，我们敬畏神的人才有永福，这就是福所带给我们的哈。他是一位多恩赐福神。但是呢，我们讲福有很多的经文都讲到福，今天呢我们不讲八福，今天我们从另外一篇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当中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福和蒙福。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诗篇的第一篇，请大家一起来念：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这篇诗篇呢，诗篇的第一篇呢，被称为训诲诗，但事实上呢，它的原文当中呢，它的第一个字是福字，第一句话是说这样的人真有福啊。但是因为我们中文翻译的原因，顺序被换过来了，那个有福的被搬到后面去了哈。这是诗篇的第一篇。那这里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里讲到两种人，义人跟恶人，也讲到他们分别的结局。义人的结局呢就是蒙福，那恶人的结局就是终必灭亡。那今天因为我们要讲蒙福，所以我们会着重来讲义人这个方面哈，如何才是能够真正的蒙福呢？那刚刚我们读的第一节，他就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就是蒙福的第一步。蒙福的第一步，我们首先要与罪呢，一定要是隔离的，一定要与罪隔离开来。什么叫做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对你来说，这三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什么样？不做恶事，不做恶，就是不跟恶人同流合污，对不对？那从第一，特别是第一句话，第一节的第一前半句，不从恶人的计谋。我记得上一次伊斯兰来到当这位姜弟兄，我记得上个星期日我们一起午餐的时候，你有一个很短的分享，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哈。那我其实我就想到这一句话，我记得他跟我们讲说，现在无论美国也好，台湾也好，都在试图要推行同性恋的合法化，在全台湾跟全美国哈，要推行同性恋的合法化。但是呢，他因为本身同性恋呢，这是就是在特别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和伦理婚姻的这种道德当中，是一件非常有违伦理的事情。那他们就不会从这个层面去推，那他们就会讲说，今天是两个人同性也好，异性也好，我们要看他们之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建立的是相爱的关系。这两个人虽然是同性，可是他们相爱，为什么别人相爱我们要去阻止呢？为什么我们不允许人家建立相爱的关系呢？圣经当中谈的最多的就是爱，我们的神本身就是爱。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反对同性恋合法化？为什么今天作为基督徒不同意别人建立相爱的关系？难道要建立相互对立的关系、敌对的关系才好吗？这就是他们给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去给我们看。那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很熟悉圣经的话语，也不太明白神的原则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就很容易动摇。事实上今天有一些的教会在同性恋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可以认同的，甚至有牧师可以去就是为同性恋去主持婚礼证婚，因为觉得说好像也没说错哈，建立相爱的关系就可以了嘛，反正是爱，什么东西都可以以爱的名义来做。但事实上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看，神所定义的爱是什么？回到圣经当中来看，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原则是什么？当我们的神在伊甸园当中为亚当来创造一个帮助者的时候，当他来设立人类的第一桩婚姻的时候，他为亚当所创造的是谁？是夏娃。他有没有创造亚当二号？亚当2.0版本没有嘛，对不对？他创造的是一个与亚当的性别完全不同的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夏娃。同时呢，他创造的是几个夏娃？一个。他没有创造很多的夏娃。可是今天因着人的罪软弱跟自己的私欲，同性恋可以合法，可以就同性之间可以恋爱，可以结婚，而且呢一夫可以怎么样，在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一夫是可以多妻的，是合法的。因为爱嘛，因为我爱你，我也爱他，我就可以跟所有我爱的人结婚，对不对？因为我爱，所以我不管你的性别跟我一不一样，反正我爱你，我就可以跟你在一起。甚至今天的婚姻法也没有对结婚跟离婚的次数有任何的命令和规定。今天我爱你，我就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不爱你了，我就可以跟你分开。我又爱上另外一个人，我又可以跟他结婚。什么东西都是以爱的名义，这就是恶人的 的计谋，永远只让你看到表面的那一个爱，可是却忽略了在圣经当中神的原则，神对爱的定义，神对婚姻的定义。他在创世纪当中所设立的亚当跟夏娃的婚姻告诉我们，三主一，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才是神所命定的婚姻跟爱情。可是今天却被我们用爱的名义去扭曲神的意思，去改了神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很熟悉圣经，我们就会从了恶人的计谋，然后我们就会站在他们的道路上面去了。因为我们认同了他们的观点之后，我们就会为他们说话，站久了你就怎么样，我们就坐到戏码人的座位上，我们就会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一步一步很容易，如果我们不是很熟悉圣经，很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种网络当中，没有办法挣扎出来。所以第一步，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所有的罪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要隔离，我们要与罪人分别开来。那很多弟兄姐妹讲说，其实很容易了，我绝对不会去犯这样的罪，我不会是同性恋哈，也不会就是犯类似这种神所不喜悦的，也许你不会去这样做。现在我要问你们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更加有挑战的。如果你的最好的朋友，你最亲密的人，他是同性恋的，要怎么样？你要说他吗？还是你想想说，这个人除了是同性恋什么都好，他对朋友很讲义气，他对我非常好，他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呢，我为了要保持跟他的友谊，所以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不讲，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蒙福的第一步要与罪隔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座位。除了我们自己不去做以外，其实所有的基督徒们，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今天面对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周围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可能很多的人就觉得说，如果我什么都要站出来说的话，如果我周围有这样的人，我又要去指责他的话，那我还怎么混呢？我在这里还怎么样立足？我以后还怎么样做事情的？所以这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已经越来越少的基督徒敢站出来为真理说话，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记得在中国大陆有一对艺人的基督徒的夫妻，可能在我们电影当中电影节目当中也知道哈，孙海英跟吕丽萍，去年年初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在洛杉矶哈，他们到洛杉矶张伯苓牧师的教会来做见证分享。我记得当时他们就讲到说，其实在演艺圈当中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在这个圈子当中，娱乐圈本来就是一个大染缸，然后我想张弟兄体会更加的深刻哈。所以其实在他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每一次呢，他们就想说，对，我们是艺人，然后呢周围的这些明星跟我们都是朋友的关系，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发生呢，还是应该站出来为主说话？所以有在前两年有一段时间，在中国的演艺圈当中，也有曾经这个同性恋合法化的这个问题推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首先就站出来，在网络上，在微博上说，同性恋合法是错的，同性恋这件事情本身就不符合神的心意，是错的。那当时引起很大的风波，有很多同性恋的支持者就开始攻击他们，封杀他们哈，甚至他们的微博都被封了。那他们后来分享的就是说，是的，今天作为艺人，今天作为明星，如果你们不看我拍的电影，不看我拍的电视剧，我的名气就会下降，在我的事业上就开始会往下面走。但是如果今天我是为了神的缘故，我愿意被你们封杀，我愿意从今以后不再演戏，不再演电视剧，因为我知道这都只是暂时的，我们的名气也好啊，所有的我们的功，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名利也好，都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栖居的，那我们要思考的是在天上永恒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 不管别人怎么样攻击，也站出来愿意来说话。那既然明星都可以这样做，我们这一些很普通的百姓，我们却怕啊得罪我们周围的人，就不敢站出来说话。其实今天这个时代到了一个非常黑暗，已经非常悖谬的一个圣经当中所讲的黑暗悖谬的一个时代，如何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就是应该要站出来为主发声。今天真正的基督徒，实际上我们已经站到了这个世界的对立面。今天的这个世界媒体舆论的主要导向是告诉我们说，同性恋是合法的，堕胎是合法的，大麻也是合法的，所有这些罪的事情已经开始推出来，而且告诉你说没有错，是为了要救人，是为了要让人建立爱的关系，所以都没有错。但今天真正明白神的话语和心意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已经站到了什么对立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当思考到这里的时候，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令弟兄曾经在我们团契群里放了这一节经文，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加拉太书1:10。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当时他把这节经文放在团契的群里面，让我们自己来思考。那我当时也想了很久，的确哈，我们从理性上面说，我们知道这一节经文的答案，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心。但是从感性上面来说，扪心自问，说句实话，容不容易？不容易。我也记得以前 Grace 姐妹也跟我们讲过说，因为她一直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哈，所以呢很多时候的确看到周围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说好像讲的不太好。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今天我可能站在这里，你们说哦，其实你站在台上讲起来这一节经文很容易，真的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不啊，我们要为了不得罪神，我们就去得罪周围的人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将来在很多事情上面可能都会有拦阻。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树敌太多，我们都希望周围人都是我们帮助者，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呢，这一节经文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今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从永恒的角度来想说，如果今天我周围的这一个人他是拆毁我的信仰的人，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我周围的人，我的朋友应该是建立我信仰的人，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伴，他应该是影响我与我的神更加亲密的一个人，这才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所以在这一节经文上，虽然讲起来容易，的确做起来不难，那是因为我们常常要想要靠我们自己去做。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需要靠我们自己去做，今天我们有一位神，他会帮助我们，再也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其实我自己靠我自己没有办法去远离罪，我没有办法去指责我周围的人的罪，但是今天靠着神一定可以。因为主耶稣跟我们说，为你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巴不得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为你受逼迫的人，今天你们是有福的，不是要蒙福吗？这就是蒙福的第一步。那蒙福的还有第二步哈，就是要与神呢连接在一起，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就如同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所讲的，请大家一起来念：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了。
什么是耶和华的律法？是摩西五经，还是旧约，还是什么？耶和华的律法是整本圣经，是所有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包括一切的律例、诫命跟典章哈。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叫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对你来说，什么叫做喜爱？就遵守他的道。还有没有？怎么样来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对于我来说，喜爱他的律法，首先我喜欢听他的话语。喜欢听从他来的话语，怎么样去听他的话语？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聚会、小组、团契，或者网络的课程，或者网上的灵修的节目也好， 所有的只要是讲神的话语的，我就喜欢听，我就愿意去听。我今天不管这个讲员是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传道的，是不是一个很有能力有恩高的一个人，或者只是普通的弟兄姐妹，只要他是讲神的话语，是按正义分解真理，我就愿意去听。今天听到不是追星，我要再讲一次，因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听到就是追星，我只听名目讲道，我只听有恩高的人讲道，别的人讲我都不听。听到是听神的话语，所有的讲员都不过是神的仆人，做神的出口。只有那一位神才是你值得去尊重、去敬拜、去跟从的。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老师，才是我们的大牧人。真的好牧人是要引羊群到神的大牧人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所以今天听到，我再一次讲，听到不是追星。无论今天何人在这里讲到，回到圣经当中所讲的是圣经的真理，我就愿意来听。那这是一个，因为我喜欢听神的话语，常常去读神的话语。那第二点呢，对我来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是要喜欢去读，光是听是不够的。上一次叶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也讲个人灵修法，有一句话哈，他就是讲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因为自己读圣经不是太明白，有时候读得不太准，所以呢很喜欢以读参考书，就是别人所写的读经的灵修的书代替读圣经。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同样的，所有的参考书都不可能高于圣经，因为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读他的话语。今天参考书对我们很是有帮助，但是所有参考书都是人写的，或多或少加了自己的意思思想在里面，唯有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唯有这一本书是完全完完全全是 original 从神来的，没有任何外加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去读神的话语，要喜爱读神的话语。很多的教会呢，因每一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 schedule 给大家一年的读经进度啊，今年为了要读完这一篇这一本圣经呢，大概是每天要至少读3章到4章，一年就可以完成一本圣经了。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就是今天读经是为了教会读，是为了牧师读。如果这个礼拜像我们周报上面有一周的读经进度，如果这个礼拜我来教会的时候，王牧师或者归行问我说这一周经文有没有读完，不是说没读完，好像很不好意思哈，那就变成是说为了教会跟牧师来读。今天我还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读书读圣经不是为了任何人读，是为了神，因为我们爱慕他，所以我们爱慕他的话语，我们要读他的话语。今天一年读完一篇圣经啊，一本圣经固然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我读不懂的时候，我今天哪怕读一节，哪怕读三节，我就反反复复的咀嚼，反反复复的去读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就这样子去读。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是真的，当你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你跟神说我就是要读的，我一定要读懂你的话语的时候，你一直这样子读，教导真理的圣灵一定会打开你的心门。就像刚刚我们歌里面所唱的，他一定会打开你的心门，一定你可以读懂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读懂圣经，当中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圣洁的国度，都是神的子，神不偏待任何人。他不是说只让王牧师读懂圣经，只让贵姊姐妹读懂圣经，他让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样你们都能从神那里得着亮光，可以读得懂圣经。求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他是教导真理的圣灵，就是教导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求神真的是给我们有一颗这样渴慕的心，我一定要读懂神的圣经，我一定要读懂他的话语。我求神你亲自借着你的圣经，借着你的话语对我的心来说话，来打开我的心。并且这里讲到昼夜思想，是不是觉得很夸张？怎么可能昼夜来思想神的话语呢？我每一天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我每一天都来昼夜思想。这里的昼夜思想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灵修啊，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那个时候人没有每个人有本圣经嘛，对不对？不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圣经，即使你没有这种纸质版的圣经，你有手机啊，有 tablet 有电脑，也今天也很容易，好多基督徒现在已经不会翻圣经了，我们只要上网去 search 每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立刻就出来了。那个时候人没有圣经要怎么办？神的话语要怎么去记？要背下来， 要反复的去想，放在里面来默记。真的就像箴言当中所说的，把神的话语记在我的脊项上，刻在我的心板上，真的是这样子。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如何才能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你要如何把神的话语刻在你的心板上啊？你不是到时候临时去翻圣经可以了，而是要什么？你要非常熟悉神的话语。当我们每一天，我们常常去读神的话语，我们非常熟悉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在我们的心里面，随时都可以出来。当我们这一天，怎么叫做昼夜思想？我们这一天要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可能要做很多的决定，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呢？谁来告诉我们呢？打个电话给 Win， 今天我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请你帮我想一下，给我个建议，对不对？或者打个电话给 Amy 说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或者打给 Grace 姐妹说啊，你为我祷告啊，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为什么你有一本圣经，你有神在你的身边，你不问他呢？当我们很熟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无论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必指引你的路，就像箴言书三章五节所说的，他真的在一切的事情上，你认定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他必指引你的路啊！你当你很熟悉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随时就出来了，就在你的心里面，就会教导你，告诉你该怎么做。他就是你最好的顾问，就是你最好的咨询者。今天你人生当中、生命生活当中的所有的问题，一点都不夸张，都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得到答案，都可以从圣经当中找答案。圣经当中真的没有一句是废话，有时候你觉得是写的家谱很枯燥，觉得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你读多了、读久了，你就知道这家谱很有重要，放在这里，你就知道说没有一句话是废话。所有的话语，我们都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出来。这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呐、啊。蒙福的人是有两步的。与罪隔离，与罪人分别出来，在适当的时候要敢于站出来为真理说话。另外一个就是要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样子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结果哈，蒙福的结果就是什么？
幸福。
最后一点，
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对，为什么要多结果子就是蒙福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肯定有弟兄姐妹说，我还以为说蒙福的结果就是万事如意啊，什么事情我所做的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成为我的拦阻。结果突然之间发现说，蒙福的结果原来是要为了让我多结果子。为什么要多结果子呢？大家记得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生命、主命、使命。那这一段时间以来，讲到生命，就是我们与神之间建立生命的关系。这段时间，王牧师也好，还有上一周 Grace 姐妹都有引用约翰福音十五章经文，讲到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生命上的连接。当我们没有连在这个枝子上面，我们的枝子没有连在主耶稣这个树干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没有办法结果子，然后就会枯萎掉。那为什么结果子这么重要呢？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讲到的是葡萄树，我们现在就来想葡萄树。葡萄树是不是一种观赏植物？它会不会开很漂亮的花？会不会？不会，它不是观赏植物，对不对？那它是不是它的树枝很粗，像红木那样可以做高档的红木家具？不可以。好，它又不是观赏植物，又不能做家具，它唯一剩下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结果子。葡萄呢是一种很美味的水果，对于犹太人来说它也是主食，并且呢可以做葡萄汁哈，还有可以调节水的水质的问题，所以它唯一的功能结果子。那如果今天你家的葡萄树也不结果子，也没有漂亮花开，也这什么也不能做，你还要不要它呢？就要砍掉了嘛，对不对？就好像记得吗，我们那个在路加福音十三章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讲到说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在他园子里啊，然后他看见无花果没有开，没有结果子，他就跟管园的说啊，我三年以来每一次看它都没有结果子，那就把它砍掉吧。那个管园的说，主啊，请你啊 让我给他掘开土，重新施上肥，重新浇灌。如果他再不接果子，我再把它砍掉啊！为这个无花果树求情。还有一次就是觉叔在路旁也是看到一个无花果，看到他没有接果子，只有叶子，他就说：“那从今以后就不再接果子，这个树就怎么样枯干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不接果子，是很危险的。我们的生命如果不结果子，我们这一生就像那个爬楼爬到80楼一样，什么果子都没有，回顾这一生，这一生是非常遗憾的，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结果子的生活跟生命才是蒙福的。一个教会唯有结果子的教会才是蒙神祝福的。如果我们教会也不结果子的话，也是很担心哪一天神就要砍掉哈，所以非常的危险，一定要结果子。那我们要结什么样的果子？对，当我们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圣灵来浇灌我们，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自然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不是靠自己结果子哈，自己也没有办法结果子，求圣灵来浇灌我们，在我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整个果子。还有呢，可以结出什么福音的果子。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15:8，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接了圣灵的果子的时候，父就得荣耀，并且我们就别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即使他不信主，有圣灵的酒跟果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看到我们这样子，愿不愿意来相信你身后这一位神？会愿意吗？因为我们跟在众人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们明灯照耀在你们面前，所以就荣耀了我们的神，就更容易结出福音的果子。你跟人家讲再多都没有用，现在人都是在看你怎么做的。你一直跟他讲神是爱，神是爱，你都没有爱过我，你跟我说神是爱，你叫我来信你那一位神，你看看你是基督徒，你还做的不如我吗？你对我还不如我对你好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多接触这样子的果子的时候，才更容易来接触福音的果子哈，成为一个结果的生命。那讲到头，为什么结果子是蒙福的呢？最后我们来读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5:16。
不是
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最后一句大家都应该最喜欢的十八都笑，是真的，我也喜欢最后一句，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不好？这是不是真的蒙福？这就是蒙福了嘛，就跟我们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新年给人家祝福，在贺卡上面说啊，哎，你祝你百事可乐，万事如意。这里不是万事如意，这里是什么？事事都如意，真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在父的恩典跟他的祝福之下，这就是蒙福的名证。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神要叫我们的果子长存，而且我们不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我们。就有弟兄姐妹说，那就好了，不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所以合理的不合理的，我都去跟他求，对不对？弟兄姐妹们，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我们常常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所求的没有一样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你一定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你所需用的，我们的神就一定会赐给你们。这就是一个真正蒙福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蒙福。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了。虽然义人的路走的路是小的，进的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走的是一条永生的路。虽然义人的道路有时候会崎岖，甚至会吃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天父知道义人的路，他的眼目必看顾，义人的路必是越走越明，但是恶人的路却终之灭亡，就像康丁一样。所以在2017年当中，我真的是巴不得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更深的来明白什么是蒙福的生活，都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在这一年当中，我要与罪更加的隔离，我要与罪人分别开来，在适当的时候，我要站出来，因着真理的缘故，要得上帝的心，我不是要得人的心，要讨神的喜悦， 并且真的是渴慕神的话语，每一天都来读他的话语，昼夜思想遵行。弟兄姐妹们，我相信2017年当你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这一年必要成为在座的每一位福杯满溢的一年。那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因为你拣选的恩典，我们得以离开罪恶，进入你爱子的国度里，也蒙你恩典的护理，我们才可以平安的度过了旧的一年。也愿你能够使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时候，能够辞去旧人，穿上新人，过一个荣耀你、见证你的新生活。也许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有意无意参与了恶人的计谋，走上了罪人的道路，与亵慢人同流合污，在我们中间行事为人，随从了今世的风俗，效仿这个世界。但是谢谢主，你保守带领我们，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你赐下阳光雨露，也使我们丰衣足食，平安地进入到了新年。求主在我们进入新年之际，保守我们不再效仿这个世界，在新的一年当中，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愿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新心，把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喜爱你的律法，而厌恶各种的罪恶，昼夜思想你的话，能够过一个多结悔改的果子，多结福音的果子，多结圣灵的果子的生活。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脱离恶人和他们的圈套，叫我们真的是天天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顺服你，荣耀你。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